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主啊，真是给我们预备一颗谦卑的心，而且里面有一个柔软的灵。主，愿意你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幔内，能够与你面对面。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了我们，而且你爱我们到底。主，深愿就这个爱的道路，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走得好，走得正直，讨你的喜悦。圣言雅歌不仅是一篇道理，就更是我们生命中的经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雅歌歌中之歌在圣经里面占了很独特的地位。哦，雅歌就好像圣殿中的至圣所。至圣所有个名字叫做圣中之圣，那雅歌呢，它是歌中之歌。雅歌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它是所罗门的歌，换句话说，它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呢，也是关于所罗门自己的歌。所罗门曾经写了1005首的歌。圣经上记载的不多，如果你读诗篇的话，诗篇127篇有一个所罗门的上行之歌，那是其中的一篇。但是所罗门所写的1005首诗歌里面，最美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歌。它的题目呢，主要是讲到爱。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歌中之歌，因为你很少能找到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啊，它的题目比爱更尊贵，比爱更荣耀啊，你很少能够找到一首歌，它的内容比爱更深，比爱更高啊。所以所罗门虽然是写下他的经历啊，这是他爱的经历啊，但是圣灵把它摆在圣经里面，有更深的意思。让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不仅是读所罗门自己的历史，这更是读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因为雅歌它讲到两个主角，就是良人与佳偶，那个主角就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呢，就是第六章我们看见的苏拉密女，所以它是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那苏拉密女这个字啊，事实上跟所罗门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啊，只是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啊。所以呢，它主要是预表到我们的主跟我们个人之间那个爱情的关系啊，就好像基督跟基督徒一样啊，所罗门跟苏拉密女啊。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2章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我们主耶稣事实上他是更大的那一位所罗门，所罗门只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也告诉犹太人，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当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雅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雅歌就是那真正的所罗门，这是讲到我们的主与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啊。这个爱情是从对爱的渴慕开始，所以他说愿他，就是愿主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这是一个爱的渴慕，所以雅歌一开始的时候是对主有一个爱的渴慕，到了第二章你就发觉呢，他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到雅歌的第八章就是讲到他们在爱里面那个完全的联合，而且这个爱呢，他特别提到比死更坚强，爱情呢，纵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所以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用心来读，不是用头脑去读。所以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愿圣灵来启示我们，带我们用生命来经历这一首诗歌，怎么从向主爱的渴慕进到最后与主在爱里面能够完全联合。所以当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的心必须要对，就好像当摩西在旷野遇见主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在荆棘中有话对他说，这是圣地，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这是一片圣地，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鞋子脱下来，我们要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来敬畏他，盼望他用他的圣灵来启示我们，用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这里面的经历。那要明白雅歌，我们就需要对作者所罗门他的背景要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要对所罗门的经历有了解，这样子我们对雅歌读雅歌就有帮助。因为所罗门在发表他的诗歌的时候呢，是以他的背景，是以他的经历来发表，圣灵借着他给他智慧，借着他所经历的能够发表这一卷歌中之歌。所以我们真的要对雅歌认识的话，我们必须先对所罗门认识，有关他的背景，有关他的经历，我们需要有一些明白，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进入雅歌里面的内容。那第一点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所罗门的出身，所罗门的出身是非常的特别，而且他一出生的时候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就爱他，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所罗门有很多的兄弟，大卫有很多的儿子，只有这个儿子神说，圣经上说当所罗门一出生的时候呢，耶和华就爱了他，这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特别是24节25节，这是我们不久前才读过的。撒母耳下十二章24节跟25节，这边特别提到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结果与他同寝，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一出生的时候耶和华就喜爱了他，这是蛮特别的。因为在不久之前大卫才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按照律法他应该是被判死刑，应该被石头砸死的，因为他不但犯了淫乱，而且呢他也杀了人，所以按照律法来讲呢，律法没有办法容忍他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意思就是蒙爱的，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现在犯了一个错误，是一般人不会犯的，他不但犯了淫乱，而且呢他还害死了人，而这个人呢是他的勇士，是向他忠心为他征战的人，他不但害死了他，而且呢他还与他的妻子行了淫乱。所以当大卫犯了这个罪之后，有一年的时间大卫不肯认罪，因为他知道这个罪太大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有一年的时间他一直不肯认罪。在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整日的都是哀恨，在那里叹息，他的骨头枯干，他的精液耗尽，神的手重重的临在他的身上。 所以一直等到差不多一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出生了不久，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对他说话，告诉他，因着他藐视神的命令，娶了别人的妻子为妻子，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他的家。那大卫在神的面前认罪，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你所生的儿子一定要死掉。所以果然大卫所生的这个儿子被耶和华击打就死了。所以大卫是相当的难过，那他的妻子就是他淫乱所娶的这个妻子拔示巴呢，当然也非常的难过。但是因着大卫认罪的缘故，神赦免了他，神的管教没有离开他的家，所以大卫后来死去了好几个儿子。可是圣经上在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了，神的管教也在他的手中了，所以呢，现在呢，大卫要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因为拔示巴生了一个儿子之后被神击打死了，心里面不肯受安慰。可是在这里呢，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就生了这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所罗门。我们晓得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换句话说，大卫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里面因着犯罪的缘故没有平安，但是因着他的认罪，神赦免了他，神也管教了他，所以现在呢，他心里面有平安了，心里面也得着了安慰了。所以当他生了这个儿子以后呢，就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所罗门，就是平安的意思。这时候呢，神赦免了他，神也管教了他，所以现在呢，这个儿子呢生下来，耶和华也喜爱他。所以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我们讲到所罗门的背景，第一个我们就提到他的出身很特别，因为他父母犯了罪，但是神赦免了他的出身，代表他的父母里面有平安了，他的出身说到了他是一个蒙爱的人，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大卫这么多儿子，单单这个儿子神爱了他，换句话说，他在母腹中神就拣选了他，在众弟兄中他蒙爱蒙拣选，所以他是何等蒙福的一个人。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因为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在母腹中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到，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我们都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定下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所定下的人呢，他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要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我们的拣选，这也是我们的结局。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知我们，预定我们，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荣耀。所以所罗门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不是读一个历史，读所罗门的经历而已，这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还背离他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所罗门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蒙爱的人，在他根本就还不懂得爱神的时候，神就先爱了他。我们也是这样子，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不认识爱的人，但是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个爱不仅临到了我们，这个爱也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也提到，因为主爱我们，他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他说我们想一人，就是主耶稣啊，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都死了，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看见，首先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的爱，然后呢，圣灵又借着主的爱的激励，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单单的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在所罗门还不认识神，还刚刚出生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他。所以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你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看见他圣经上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那是说到所罗门爱神，所罗门爱神。所以你看见这个爱在这里有交通，首先是神的爱临到了所罗门，接下来你就看见所罗门爱神。所以我再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了我们，这个爱激励我们也能够爱神。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三节特别提到所罗门爱耶和华，感谢主，在这里呢有爱的回应，有爱的回应。所以所罗门爱耶和华，爱的回应一定有爱的行动，所以你看见他，当他爱神的时候，他不是嘴巴讲而已，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爱神，但爱神一定会有一个行动，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例。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也讲过，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爱一定有行动的，你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律例，又去遵守，就是爱他的。所以你看见所罗门爱耶和华，接下来你就看见他就遵守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这是耶和华的律例。所以一个爱神的人呢，一定会有一个行动，就是爱神的话，爱神的命令，爱神的律例。因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但是接下来你读的时候就发觉这里好像有一个缺陷，因为他说耶和华，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以圣灵在这边特别提到只是，好像很可惜，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虽然爱神，但是他这个爱呢是在传统里面，不是在启示里面，因为他爱神爱耶和华呢，他所遵行的乃是他父亲的大卫的律例，意思就是说呢，他对神的认识不是直接的认识，乃是因为他父亲大卫的缘故他来爱神，所以他的这个爱是在一个传统的底下，是在一个教导的底下，而不是在启示的里面，所以他还在丘坛献祭烧香。什么叫丘坛呢？丘坛就是当时他们在高地，比较高的地方，他们来献祭。所以接下来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爱神不是在启示里面，只是在传统里面，在教导里面。所以第四节就讲到所罗门王就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的祭牲做燔祭。 所以一个传统认识神的人，一个传统爱神的人，他是在畸变献祭。那畸变是什么地方呢？我们晓得摩西在旷野曾经建造了会幕，当以色列人来到了埃及，来到了迦南之后，因着他们背弃神的缘故，后来约柜就被掳了，所以会幕呢还留在畸变，所以畸变呢是由摩西所建造的会幕，但是缺少了一样东西，就是约柜，因为那时候约柜已经被掳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有祭坛，在会幕里面他有祭坛，他有什么呢？洗濯盆，他的圣所里面呢，他还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香坛，但是至圣所里面呢，唯一的那个约柜不见了，因为被掳了。后来大卫做王的时候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西安里面，所以现在一个按着传统来敬拜神的人呢，会去哪里呢？就是来到了畸变，意思就是说呢，他在这个地方有祭坛，你可以献祭，祭坛是说到十字架说的，换句话说，在这里当你犯了罪以后，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他就满足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今天认识神不是在启示里的认识，他们来到了祭坛，他们就满足了，因为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他们已经有永生了，他就满足了。那有的人更进一步，还经过了洗濯盆，洗濯盆就说到了神借着他的话来洗涤我们，借着他的生命来洗涤我们，使我们不但称义而且圣洁，所以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行为。那有的人更进一步，他进入了圣所，他有陈设饼的桌子，基督成了他的满足，他很高兴。有的人呢，他可以来到了好像金灯台，神是他的光照，神能够借着读神的话启示他，他也能够有金香坛，大祭司，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为他祷告。但是独独缺的一样，就是缺少了约柜，换句话说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祝福，在乎的就是神的医治，在乎的是神的能力，但并不在乎是不是有主的同在，主在他身上是不是主，主是不是在他生命中掌权。所以这是一个传统在教条底下所认识的神，他可以要神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但是他不在乎是不是主与他同在，主在他生命中是不是掌权。所以所罗门还是在基甸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或者极著名的祭坛。所以一个没有启示的人，他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就是有名，然后在那里他献燔祭，而且是献1000个牺牲，换句话他真的把自己完全的献出去，燔祭是说到自己的心完全献给神。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开始的他的确爱神，但这个爱呢不是在启示里面，乃是在传统里面。但是感谢主，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神知道所罗门对神的认识还不够，但是他的心是对的，所以神向他显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见神向所罗门显现，这是我们今天交通的第三个点，就是神的显现。所以在第五节在畸变的夜间梦中，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你记得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主耶稣所讲的，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怎么样，要向他显现。 所以神向他显现了，你看见没有？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主说这人就是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所以神如何向我们显现？我们要爱他，要有他的命令，要按着他的命令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就在夜间呢，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了，就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我们的神是赐恩的神，他乐意施恩，每一次他的显现都带来他的恩典。所以你看神一向所罗门显现之后呢，马上就说你要什么，所罗门还没跟他求了，他就乐意施恩给他。这是我们的神，他总是乐意施恩。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都愿意把极多的恩典赏给我们。那所罗门在第六节就讲到他的父亲大卫了，这是在为大卫做见证。大卫为什么蒙那么大的恩典呢？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第一个讲到大卫，他是诚实，意思就是说真实，真实。神喜欢我们在他的面前真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但在人的面前有隐藏，我们在神的面前也隐藏。我们很多时候犯了罪，我们都不敢见神，好像我们躲起来，躲起来神就不知道了。事实上神很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着神应当是真实，因为神是真的。圣经上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所以我们到这位真实的神面前呢，就带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真实来到他面前。大卫是真实，大卫也是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所行的尽量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合神的心意，这是公义。正直的心，换句话说他的心没有诡诈，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清洁的心，单单的要主自己。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寻求神的心意，他是这样子的行在神的面前。我们人都习惯行在人的面前，我们因为我们在乎人的看法，但是大卫是一个行在神面前的，他最在乎的就是神怎么看他，所以他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所罗门就讲到，他说这是大卫因着这样子神就向他施恩。那到第七节他就说呢，今天你让我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出入。所罗门这个时候还蛮年轻的，可能20岁左右，但是他相当的谦卑，他承认自己是幼童，承认不知道如何行。你知道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从前也差不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所以要谦卑是很难的。但是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呢，他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是很蒙福的原因。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谦卑，承认我们实在不懂，实在不知道，那神就乐意施恩给我们，所以他单单向神求什么呢？就第九节讲的，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要不然谁能够判断这么多的名呢？所以所罗门在神的面前不求财富，不求名声，他单单求智慧。在原文，在这个地方，原文这个智慧就是一个能听的心。换句话说，他盼望他在神面前有一颗心是这么的清洁，这么的柔软，能够听见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的主曾经说过，智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判断，所以我的判断是真的。 所以我们的主他就是智慧，他有一个能听的心，他随时听见父怎么跟他说他就怎么判断。所以所罗门要的就是这一个能听的心，他可以判断，可以审判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因着所罗门求这一件事情，主就喜悦他，神就喜悦他。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神不仅爱所罗门，现在神也喜悦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不管我们的光景好或是不好，神都爱我们，这个爱不会改变，但是我们不一定讨神的喜悦。我们只有所求的所做的和他的心意才蒙他的喜悦。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父神在天上有三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主在地上所行的都蒙他的喜悦。所以所罗门因为求这件事情，就是求智慧，就蒙主的喜悦。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求这个智慧。所以你记得在新约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他讲到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智慧，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要迷惑疑惑，主就必赐给我们。所以主喜悦我们求智慧，就像所罗门喜悦一样，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主就给你。很可惜我们很少求智慧，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来求智慧的时候呢，主就乐意赐给我们，而且主也喜悦我们。但是这里的智慧呢，特别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因为这里提到一个能听的心，所以听不听得到神的话跟我们的心有绝对的关系。我们曾经讲过，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就是今天，你们今日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灵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要听神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的心不能出问题，就心不可硬，不要硬着心。所以听跟心有很大的关系。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启示。大卫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跟第八节告诉我们，第六节讲到，他说神啊，翻记和就是翻祭和一切的祭物啊，你都不喜悦，你开通了我的耳朵，换句话，你让我能听。为什么神要开通大卫的耳朵让他听呢？因为在第四十章第四十篇第八节告诉我，因为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大卫把神的律法存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他心里面有一个顺服的心，乐意照神的旨意行，所以神开通了他的耳朵。所以大卫有智慧，大卫有一个能听的心，乃是因为他的心顺服神的律法。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求智慧，主会赐给我们，但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的心要顺服。当我们的心柔软顺服他的时候呢，他要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使我们能够得到智慧，得到那一个可以听的心。然后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神就说了，你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单的求智慧，所以我要赐给你聪明智慧，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 就是富足尊荣还有长寿我都要赐给你，你看多好啊！他没有求富贵，没有求财富，没有求长寿，他单单求智慧。神不但给他智慧，把所有的都给了他。所以当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所罗门特别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在箴言第三章第十六节写了一句话，他讲到智慧，智慧好像一个人啊，他讲到智慧，他说智慧怎么样呢？他的右手怎么样呢？有，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富贵。你看，当你要了智慧以后呢，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智慧，都是你的。所以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跟他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读雅歌的时候，读甚至读箴言或者传道书，都是所罗门写的。你必须要明白他的经历，他才能够圣灵才借着他写下来的。所以当他经历了这些以后，当他再写箴言的时候呢，讲到智慧，你左手有长寿，你右手有富贵，所以神都给他。好，现在他有了智慧了，神给了他了。那当你有了智慧的时候，智慧的表现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智慧的表现，第十五节，所罗门醒了以后，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现在他所宝贝的是什么？乃是神的自己。约柜乃是代表神的自己。现在他有了智慧，所有的富贵、长寿、尊荣，在他眼中来看都算不了什么。他最宝贵的乃是主的自己。所以现在他不再是站在畸变的秋坛面前，他乃是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这个时候他不但献燔祭，而且呢和平安祭。你看在畸变的时候只有燔祭，在这边呢还加上了平安祭。换句话说，因着他有这样的心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到约柜面前的时候，他不但把自己献上，现在他有了平安祭了。平安祭就说出了现在他跟神的中间不再有间隔，他乃是面对面的，他与神和好了，而且与自己和好了，因为他自己也平安了，而且呢与别人也好了，所以他又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所以平安祭是说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说到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说到了我们与人的关系。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宝贵主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所带进来的乃是我们与人的、与神的关系对了，与人的关系也对了，与自己的关系也对了。很多时候我们连我们跟自己的关系都弄不好，但在这个地方呢，你当你得到智慧的时候，你的表现就是来到了约柜的面前，在这里你能够献上燔祭，你也能够献上平安祭，也能够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所以这是智慧的表现。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智慧的分辨。你先有了智慧了，就要有智慧的分辨。所以接下来我们都很清楚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时候就有两个祭律来到王的面前，来到所罗门的面前，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呢，他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出生以后三天，另外一个妇人也生了孩子，这个房间就只有他们两个人，有一天其中一个妇人呢，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然后半夜起来就把这两个孩子调包了，然后早上这个人起来以后发觉这不是他的孩子，他们就吵了半天，没有人可以判断，因为不知道，只有他们两个人住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就来到了王的面前， 就来到所罗门面前了。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件事情要给我们看见智慧的分辨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说，这是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另外一个人的。所以王就说，拿刀来，把这个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人一半，把死孩子也劈两半，一人一半。结果活孩子的母亲马上心里急痛，就说把这活孩子给别人，他不要了。但是死孩子的母亲怎么样呢？一人一半，所以一下就试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智慧的分辨。所以王一这样判断以后，人都敬畏他，知道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判断。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属灵人参透万事，看透万事。这个看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能够分辨万事，但是没有人能够看透他的心。所以属灵的人有智慧呢，他能够分辨。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记得，他那边讲到，特别讲到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就好像呢，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破开，能够把什么样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分辨明，所以你看神的话能够分辨的，一个智慧呢，就是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写了箴言，我想我们都记得所罗门的箴言里面第一章第七节特别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第九章第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敬畏是从爱来的，爱神的人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生怕做了任何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伤了神的心，这是敬畏。所以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真正敬畏神爱神的话呢，他有智慧的，是因为爱是最能够试炼人的心的。所以所罗门一说把刀拿来的时候，你看活孩子的母亲马上那心就痛，死孩子的母亲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爱是最试炼人的心，所以雅各就讲到爱，爱是比死更坚强。所以这都跟我们要读雅各的时候它的背景有关系的，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呢？就讲到智慧常常跟另外一件事情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们来到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九节所讲的，《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你看神赐他智慧聪明，但神同时赐他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智慧，真正的智慧一定是有一个宽广的心。地上的智慧常常有纷争，因为心不够宽广，但是从神来的智慧跟聪明一定有广大的心，广大的心神赐给他，神也赐给我们，但我们在得到广大心之前呢，常常是需要有经历的，所以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特别讲到，在困苦中他使我们宽广，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常常很狭窄， 我们常常容不下太多的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不容易饶恕人，都是我们的心态狭窄。但是呢，借着十字架啊，神把我们带到困苦的里面，在困苦中，他使我们宽广。所以智慧常常跟广大的心发生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看见的啊。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见，哦，这里特别提到智慧有两种的智慧，哦，两种的智慧，哦，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三十节就讲到了两种的智慧啊，因为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也给我们看有两种的智慧，有一种的智慧呢是属地的智慧啊，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还有一种智慧呢，从上头来的智慧，啊，那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属地的智慧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啊，但是呢，远远比不上属天的智慧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三十节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呢，它超过东方人的智慧，它也超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东方人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啊，你知道东方人的智慧是什么吗？东方人啊，他们是很注重的，就是哲学思想，啊，哲学、哲理，啊，东方人对这方面很有研究的。东方人很注重的就是冥想，啊，所以这是东方人的智慧啊，在人来讲呢，这是很高的智慧，啊。那埃及人呢，他也有一种智慧。埃及人智慧是在偏重在科学方面，啊，数学方面，机械方面，所以埃及人，你看他们金字塔在这么多年以前他们就能够制造，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建造的，啊，所以但是呢，所罗门超过了东方人的智慧，所罗门超过埃及人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的智慧，以斯拉人正特别提到以探。提到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啊，这些人的智慧呢，你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啊。他们的诗歌是偏重在灵感方面，你知道有些人有灵感，他可以写诗，可以作曲，啊，可以有很多的发表，这是属于人的灵啊，灵感发表出来的。但是所罗门的智慧超过这些人，超过这些万人，啊。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从神来的智慧呢，他就做了箴言3000句，所以所罗门的箴言有3000句。我们读圣经里面啊，箴言书里面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啊，那只是3000句里面的一部分而已。但是神特别把这些留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那里面的智慧。所罗门也作诗歌1005首，啊，如果你读我们的诗篇，啊，诗篇大部分是大卫写的啊，但诗篇里面有2篇诗啊，特别跟所罗门有关，一个是72篇啊，一个就是127篇啊。但是呢，这1005首里面最宝贵的一首，啊，就是我们要读的雅歌，啊，所以你看那是歌中之歌，所以非常的宝贵。那所罗门的智慧呢，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上长的油漆草，啊，所以他在讲植物，你看到没有啊？又讲什么呢？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都讲啊。所以所罗门在讲论这些的时候呢，啊，非常的特别，因为他讲论跟我们人的智慧讲的不一样，因为人也讲植物学、讲动物学，啊，讲飞禽、讲走兽、讲水族，但是所罗门所讲的不一样，啊，那我们的主也讲这些，对不对？主怎么讲呢？主说：“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它怎么长起来？啊，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比不上这一朵花，意思就是说所罗门再荣华所穿戴的都是人做的，都是人工，但是百合花呢却是神眷顾的，那是生命的美， 所有的人工所做的事情，人的工作永远比不上神的生命那么美丽。这是我们的主讲到植物讲到花的时候，你看跟我们一般人讲的不一样。他也讲到飞鸟，对不对？他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呢，你看神眷顾他，所以他总是在发表，我们的主总是发表这些的时候，都让我们什么都想到了神的创造，想到神的伟大，想到神的爱，所以我们的主是来真正的所罗门，真正的智慧，他可以讲这些，而且他也讲昆虫，讲水族，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在什么地方讲的。当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讲到那个天国的比喻里面就有提到这些水族，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讲所有的万物的时候呢，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看见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爱，所罗门也是如此，所以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这是所罗门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经历啊。但是不仅如此，所罗门所罗门他以他的智慧著称，所罗门呢在历史上也以他的建造著称，因为智慧跟建造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当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箴言第九章第一节他特别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器跟柱子，智慧跟建造是不能分别的，那当然他最有名的就是建造耶和华的殿，为耶和华建造家室，神的殿在原文也就是神的家，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其实从来不住人手所造的房屋，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哪里可以造一个房子来让神来住呢？但是所罗门按着神的启示他在地上建造了神的殿，神的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神住在他的殿里面，神从来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为什么神要造一个殿呢？因为圣殿里面有约柜，你知道约柜是什么地方吗？大卫曾经讲到当他来到约柜前敬拜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是来到你的脚前敬拜，换句话约柜只是我们主的脚凳，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坐在天上，他的脚凳在地上，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约柜的面前呢乃是来到神的面前，乃是来到他的脚前，好像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乃是更大的那一位所罗门，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就是我神的家，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主要建造，主也是要建造了真正的神的殿，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家，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要建造我们，所以智慧跟建造是不能分别的。所以当你读到列王记上第八章的时候所罗门的殿建好以后，把约柜一放进殿里面的时候呢圣经上特别提到第八章第十节，特别提到什么呢？当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是很宝贵的。当摩西在旷野按着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会幕一建造好之后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殿现在呢，所罗门建好殿以后呢，神是这么的喜悦，所以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所以感谢主。好，然后我们就看列王记上第十章这段话也很宝贵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刚才读到列王因为听见所罗门 的智慧，他们就差人啊来见所罗门，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女王亲自来啊，她叫示巴女王啊，住得很远啊，示巴是蛮远的，大概在现在的伊索比亚啊，千里迢迢来听所罗门啊的智慧话。他带了很多很难解的话要来试试看所罗门啊，结果所罗门呢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啊。所以所罗门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大有智慧，他所见的宫室还有他席上的珍馐美味，也看见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看见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示巴女王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因为这里是智慧的发表，看见了神不守舍。而且呢，最重要的，现在他看见耶和华殿的台阶，所罗门上去。换句话说，示巴女王看见在这里有一条路是能够进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他是诧异的神不守舍。他怎么说呢？他对所罗门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一直到我亲眼见了，我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你的一半。接下来在第八节他讲了一句很美的话，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当所罗门当示巴女王见到了所罗门之后，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的智慧话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所以你记得所罗门他在写箴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类似的话，你记得吗？在箴言第八章第二十四节，箴言第八章二十四节他怎么讲呢？听从我，这是所罗门呢，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这人是有福的。你有没有发觉这两句话其实是相对的，对不对？因为所罗门是代表智慧嘛，他说听从我啊，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是有福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才是那一位智慧，他不仅有智慧，他是智慧，神也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听从主，我们天天在他门口，天天在他门框，门框是代表奴仆站的地位，我们天天就像一个仆人一样站在他的面前听他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天都在主的面前听他的话，读他的话啊，与他交通啊，向他祷告。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就引用了这一段话啊。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啊，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特别提到啊，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就是这个示巴女王，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当时示巴就着以色列来讲是在地极很远了，他说南方的女王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呢从地极这么远的地方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才是那位真正的所罗门，有人付这么大的代价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何况我们岂不更应当 来到主的面前，哦，来听主的话，否则啊，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我们的罪。人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来听地上的所罗门的话，我们岂不当跟付更大的代价来听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他的话呢？四福音里面充满了主的智慧话。我们曾经讲过啊，诗篇150篇啊，分成五段，分成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啊。这五段呢，刚好跟摩西的五经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刚好相对的啊。第一卷呢，特别讲到救赎啊，讲到神的旨意；第二卷讲到救赎，都是相对的啊。很奇妙，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发觉主耶稣也讲了五段话，而且每一段话讲完呢，都说主耶稣吩咐完了这些话啊。一直到第五段讲完的时候呢，圣经上讲耶稣说完了一切的话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也在讲他的智慧话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马太福音5、6、7章啊，讲了山上的教训啊。一讲完以后，主就讲到说啊，主耶稣吩咐完了这些话啊，然后就下山了。所以这个山上的教训是对门徒讲的啊，众门徒讲的。然后到了马太福音10章呢，主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啊，所以10章是专门对这12个门徒讲的话，智慧话啊。然后到了13章呢，啊，讲了天国的奥秘啊，然后又讲完了，就像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啊。然后到了18章啊，有人问天国里谁最为大啊，那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啊。最后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特别讲到讲末世的预言啊。当他完的时候，你注意他后面讲的，当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啊，所以也是五段话，刚好跟诗篇跟摩西五经是相对的啊。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智慧话，所以如果我们听从他，日日在他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我们是有福的啊。好，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啊，23到25节啊，就讲到所罗门的丰富啊，所罗门的丰富。所以所罗门有三件事情被世人所注意的啊，一件是他的智慧，一个是他的建造，一个是他的丰富啊。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啊，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骆马每年都有一定的资历啊。所以这边特别看见所罗门的财宝智慧啊，他的丰富胜过天下的列王，王都要来求见所罗门听他的智慧话，而且带着贡物来的。那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位。我们晓得啊，圣经上在哥罗西书2章特别提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当主回来见他国度的时候，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世上的君王百姓都要到锡安山来听主的智慧话。好，接下来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智慧啊，它的建造啊，智慧的建造啊，以及智慧建造之后它的发表啊。我今天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下次可以交通的多一点啊。讲到智慧的建造跟它的发表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诗篇第19篇啊。诗篇是第19篇，我们只是先简单的提一下就好啊。诗篇十九篇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 我想我们都读过啊，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都在讲到神的创造，就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啊。可是从第七节到末了呢，就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话哦，讲到神的律法全被苏醒人心，神的法度、神的训词啊，讲到神的命令、神的道理、神的典章，都是神的话。所以在诗篇十九篇里面特别看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神的发表就是从第七节的末了，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发表他的创造。所罗门也是这样子，因为当所罗门在讲到他的建造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他神的圣殿，对不对？因为神的圣殿呢，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外院呢是一般的人进来的地方，圣所是祭司可以进来的地方，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带着香才能进去，那是至圣所，是圣中之圣。所以一般人不能进去，甚至连大祭司都不能进去，只有一年一日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血祭司才能进入。这是所罗门的建造，但是所罗门的发表呢也是如此。因为所罗门写了三卷智慧书，传道书、箴言跟雅歌。传道书讲到日光之下就是外院，箴言是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给我们供应，这是圣所。但是将他讲到雅歌的时候，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在那里你与神面对面，在那里主与我们相会。所以我再说，当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因为这是圣地，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愿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在接下来要读雅歌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不管我们读过多少遍雅歌，不管我们听过多少遍雅歌，让我们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求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说我们都不认识什么叫做爱，但是只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我们谢谢你，是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对你的爱有回应，让我们真的愿意被你的爱所降服，愿意终身做你爱的奴仆，让我们与你进入那个爱的交通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叫做爱的渴慕，带我们进入与你那完全在爱你的联合，让这个爱能够比死更坚强，是重水、是大水，不能消灭、不能淹没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